鼓励李牧师，谢谢啊，感谢。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幸福人生的指南针，依靠真理作为我们的保护和引导。我要引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来念给各位听。这段圣经这样说，在主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文里面，他这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怎样差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遵循真理，依靠真理，你可以成圣，你可以得胜，你也可以成功。每一种运动都有它的游戏规则，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棒球也好，你想赢你必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有一次有两个职业的棒球比赛，甲队跟乙队已经打到最后一局，其中有一个是七分，一个是六分，输了一分的现在正在上场打击，结果有两个人已经出局了，就最后一个机会投球，出手了，投球了，他一挥棒全垒打，哇，所有的那些 fans 粉丝通通都跳起来了，打平了。所以很多的球员冲上来拥抱他，但裁判说出局，因为他忘记踩本垒。所有的球员冲上来的时候，他没有踩到本垒，棒球规定你一定要踩到本垒才算得分，结果他们输了这一场比赛。为什么呢？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人生成败也有游戏规则，中华民族常常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物质世界有它的法则跟原理，灵性世界也有它的法则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你顺从真理，跟真理合作，你在事业上、家庭生活上、人格生活上比较容易成功。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父神，今天星期六早上格外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热忱早起预备好心来迎接真理所给予我们的教诲，求你亲自施恩与我们同在。以下的时间求主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36年前，我4岁的女儿从幼稚园回来，我问她说：你今天学了什么啊？我学了一首歌，唱给爸爸听吧。她就这样唱，她说：撒撒种子，撒撒种子，盖上泥土，浇浇清水，风儿吹吹，太阳照照，种子哈哈哈发老芽。这是什么歌啊？但这一首歌里面携带了一个重要的真理：种子要发芽，第一你需要土壤，第二你要需要空气，第三你需要水分，第四你需要阳光。虽然是很简单的一首歌，但道出来一个生物世界非常重要的真理跟法则。人生成败也需要依靠真理作为指南针，没有真理作为人格的基础，英雄沦落为枭雄，为了达到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没有做真理作为理论的依据，政治家沦落成为政客，他可以随风随时摇摆的。没有真理作为是非的标准，超级强国沦落为霸权主义，我的拳头大，所有人听我的，其他国家口服但心不服。没有真理作为价值的判断，企业家沦落为生意人，为了追求利润牺牲了社会的责任。没有真理作为目标的导向，革命家沦落成为流寇。我到北京去的时候，请朋友特地带我到故宫，故宫的后门一条马路的外面叫做景山。明朝末年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攻进了紫禁城，明崇祯皇帝匆匆忙忙从后门逃走，他知道江山已去，所以爬上景山的时候就在那里吊死。但李自成不久他也失败了，因为他即使攻进了紫禁城又怎么样，他没有建国大纲作为统治中华民族的标准，说我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所以革命家没有真理沦落为流寇。 没有真理作为道德的教训准则，人类就沦落为动物。美国的海军杂志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最能显示真理的重要性。在北大西洋有一个舰队正在演习，三天的时间没得好吃没得好睡，所有的员工所有的这些官兵从将军到二等兵，每一个人都希望早一点演习结束，回家可以洗澡休息。结果这个时候在舰桥上面值班的一个士兵发现说，舰长前面灯光，舰长问说对准我们还是左右摇晃，他说对准我们，那是两条船的航道，正在相撞的航道上。舰长马上下命令打灯光，你右转十度。对面的灯光打回来了，说你右转十度。这个人少将非常生气，他想我在大西洋上纵横了30年，哪一条小船敢来惹我，所以马上就下命令打灯光，我是少将，你右转十度。对方灯光打回来了，我是二等兵，你右转十度。这个少将更是非常生气了，打灯光，我是4万吨级的主力战斗舰，你右转十度。对方打灯光回来了，我是灯塔，你右转十度。哎呀，这个二等兵在灯塔是跟地球结盟的，哪一只船4万吨敢去惹地球啊？所以这个战斗舰在大西洋上纵横30年时间，没有敢惹，没有人敢惹他。那一个二等兵轻轻一句话，你右转十度，这个少将跟4万吨级的主力战斗舰乖乖的右转十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二等兵是站在真理的上面，他与地球结盟，他一定是得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真理来保护我们的人格，遭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维持自尊而不是自卑。耶稣基督爱我们，我是被神所造尊贵的活物，我们都需要真理来保护我们的思想，遭遇到失败的时候能够维持阳光化的思想而不是灰色的思想。我们都需要真理来保护我们的反应，所以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积极的反应而不是消极的反应。上帝，我所做的事情有价值，因为是你所呼召的。在试炼偶尔的失败当中，求你给我智慧聪明，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走。我们都需要真理来保护我们的态度，遭遇到批评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被动消极放弃的态度。主啊，这件事情是你感动在我心里，我祷告10年，我相信现在的是一个考验，所以考验完成我就能够完成你的工作。我需要真理来保护我们的情绪，遭遇到损失的时刻我能够是正面的情绪而不是负面的情绪。所以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这12个门徒成圣，并且我为历代因他们的见证传道而信主的人祷告，让他们也因着上帝的真理成圣。今天你如果下定决心，愿你阅读圣经，默想圣经，遵行圣经，让圣经来美化你的人格，来圣化你的思想，你很容易成功。我很感谢神，我一生有过很多历练，很多弟兄姐妹们一生比我更顺利。我幼年的时候曾经赶牛，牛不听我的话踩我的脚。我到了22岁的时候，第一个女朋友把我一脚踢开，不要我了。我到了29岁的时候，我的骨头开始侧弯，所以背常常是会痛的。我到了62岁的时候，我第一个太太跟我同心服侍了38年，神把她召回天家。在我一生这些挫折当中，因为我信靠主耶稣基督，真理保守我的思想，保守我的态度，保守我的情绪，以致今天我还能够乐观地向前行。因为我相信如果我还需要有一个师母来帮助我，上帝一定会有预备。果然上帝就有很好的带领，就是信靠真理，上帝就对你有很好的回应。1969年，我25岁，加入了某一个学生工作团体，但我因为刚信主3年，他们都已经有20年在基督耶稣里的党龄。 我三年当龄太浅了，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看中我。但我知道我是蒙神呼召的，所以我努力锻炼了这四十年的时间，现在我跟他们的差距很小。某一方面我因为有专长并且努力的研读，可以说有我自己的贡献，因为我相信上帝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来保护我的自尊，不会因为其他的人看没有看得起我，我就放弃自己。真理可以保护你的人格，如果没有真理做导引，人类的思想跟行为可以弯曲到很远。很多人有奇怪的想法，他们就过奇怪的人生。懒惰的人说马路上有狮子，我最好不要出去工作，免得被狮子吃掉了。你看他的思想多么奇怪，他可以找到这样的理由，他没有真理做基础。可是箴言二十四章这样说啊，殷勤的人必得丰裕。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不敢快乐，我就问他说，哎呀，你额头上为什么没有皱纹呢？他说我笑多了皱纹会很多，所以我从来不笑的。哎呀，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啊？他为了避免额头的皱纹他不笑的。所以有一些电影明星到了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明明是很高兴的事情，他是这样，他不会有皱纹的，他为了避免皱纹，希望自己电影明星永远是光鲜的。你看人生多么没有意思啊。还有一个人他也从来不高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笑容，从来不快乐呢？他说我们中国人讲快乐至极悲哀就来。所以我如果太高兴，明天有一些悲惨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哎呀，圣经上说人应当常常靠主喜乐，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因为常常喜乐，所以我的皱纹特别多，但我竟然找到方法让这些额头的皱纹消失。我现在抹两种 oil cream， 第一种叫做 Pentaxel， 第二种叫做 Oil of Olay。 我每一天还是非常快乐。哎，有一些人真是非常奇怪的想法，奇怪的人生。诗篇七十三篇十三节，诗人也这样说：上帝，我看见那些作恶的人，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的事业非常发达，他们的钱比我多。我觉得我突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洁净了我的心，表明无辜，有什么用处呢？直到他进入神的圣所，把永恒孤寂在里面，他才发现，上帝，我怎么会像那些动物一样，连一点思考永恒的能力就没有呢？所以有很多人有非常奇怪的想法。我看了一本书， Brian Tracy 所写的 Maximum Achievement， 得到很大的启发跟感动。他说他在幼年时代生长在爸爸是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爸爸的爸爸也是建筑工人，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曾祖父也是一个建筑工人，所以从小爸爸就告诉他说，我们家注定就是做建筑工人，因为我们世代都是这样，所以你将来就爬屋顶去做建筑工人。他真的相信这个，过得很不快乐，觉得一天没有赚多少钱。后来他借了一点钱，骑着脚踏车就环游世界的旅行，一边打工一边把世界走完了。有一天他去听讲座的时候，那讲座的讲员说，有很多的人自我形象低落，认为自己不是材料，所以他们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发挥他们的才能，没有贡献社会，所以他们的经济永远停留在非常悲惨的境界。今天你要只要改变你的想法，只要相信真理，说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可以贡献社会的这一份，你就可以财务上有非常大的转机。那一次的讲座他就听着这几句话打书包回家，其他人他都不必听。他说，我已经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贫穷的原因，因为我相信爸爸所说的，说我们祖孙世代大家都是做建筑工人。我发现这是一个迷信，所以回家以后他把所有的工作辞掉了，用他的积蓄好好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建筑商而不是建筑工人，怎么买土地， 怎么向市政府申请建筑执照，怎么样盖水沟，怎么样盖起房子来卖。结果他现在拥有一家公司几亿美金的身材，他的家产有几亿美金，他的建筑业做得很成功，盖了很多房子。只有一个小小的观念，他真理终于释放他，使他的潜能得着充分的发挥。我要告诉各位，上帝的真理是给你自由，你在基督耶稣里有无限的可能性。第一种人能力不强，他们欠缺真理来保护他们的人格，所以弱者容易迷失。能力不强的人，他们遭遇到失败跟挫折感的时候产生绝望，所以内心里面想要成功，又害怕自己没有能力成功，产生了内在的冲突、沮丧跟疲倦。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这些人如同羊走迷一般困苦流离，耶稣就怜悯这些人。事实上，我们即使能力不强，你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赢过别人，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你投资五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去把一项专长学好，你还是可以成功。我去法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姊妹，她只有三十岁出头，她现在已经有几百万美金的身价，她的教育、恩赐、才干跟我们在座每一位相比都远远不如我们。她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十岁左右跟着父母移民到了法国。在法国，他一面晚上的时候车手皮包，小小的皮包，常常晚上要工作到半夜两点到三点。但无论如何，他竟然在法国把小学念完，也把初中念完，开始出来做生意。起先做的是皮包生意，他的姐夫竟然给他一个机会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生意不做了，服装原料、服装材料叫辅料的生意不做了，就交给你做吧，我们要去做成衣。他就开始努力的经营，刚好碰上法国有非常多的车衣厂是中国人经营的，也有犹太人经营的车衣厂，他们需要一个珠子，需要某一个东西，那个服装真是非常复杂，几十万样的辅料，他必须从义乌进口，从温州进口，从广州进口，然后卖给别人。就短短十年的时间，一个初中毕业生拥有几百万美金的家财。他没有特别聪明，没有受过特别教育，他相信一件事，上帝造我，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今他支持五间在大陆的旷野神学院，让我们有力量去支持大约250个，他所支持的这五间旷野神学院一共有250个学生，将来他在天国里面会得耶稣基督很多奖赏。他能力不强，他非常专心做辅料生意。中国有广大的工厂跟原料都很便宜，我有亲友在那里，他们可以帮我购买辅料。法国这里有几千家车衣工厂，我又会法文，那我就可以去在两兆中间搭起桥梁来。他不过是一个能力不强的人，但你看上帝竟然帮助他，现在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有自信，生了四个儿子。哇，现在辅料生意因为犹太人通通都关了，中国进口的东西加入 WTO 以后非常便宜，所以这些犹太人的车衣厂通通都关了。他知道未来的生意会逐渐萎缩，现在能支撑多久就支撑多久。可是他开始做起三样生意，新的公司叫木。这三样是：第一个，皮鞋，都是跟皮有关；第二，皮带，皮鞋、皮带；还有一个，你怎么这么厉害？皮包。对了，三个皮。他也开始做起这个生意，而且已经做了五年以后，现在有非常好的利润。我说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非常厉害，你只需要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投资五年到十年的时间，比别人略胜一筹，你就成功的机会。你们信不信？你不需要太厉害。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理来保护人格，你很容易就开发自己。 持有圣经真理可以保护你的人格，虽然人的眼光看我天之平庸，但上帝的眼光看天生我才必有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有的人做眼睛，有人做手，有人做头，有人做脚。虽然人看我不是领袖，但上帝的眼光看我只要扮演适当的角色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苏牧师哈，他又能唱又能够带动大家，而且想出这么好的招数，每一个新来的朋友每一次一定是先给他们一点小礼物。哪里有这么聪明的呢？我实在没有他聪明，所以我就专攻一样，专攻一样，我把讲道做得很好，花很多的时间把真理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我知道我扮演我适当的角色，这是我可以做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人的眼光看我成就不高，但上帝看我是忠诚的，我得到主的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够了。人的眼光看我所做的事情白费力气，神的眼光是我只要小事忠诚，将来大的机会就会来。我们在华中一带已经有一间神学院合作了7年，这7年的时间我帮助，我刚刚去教的时候就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只有小学毕业，但somehow他非常认真的用功学习，所以院长就指定他说，你2年毕业以后继续留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做我的左右手，做教务长。如今我们已经合作了7年的时间，他自己愿意认我做他属灵的爸爸，所以我很用心来支持他的生活。如今我告诉他说，某某人已经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做了教务长，最好你能够读出一点学位来，你内心里面服侍的时候不会觉得虚虚的。那我现在告诉你，南洋一带有一间神学院，在国内办了几间神学院，你去念2-3年的时间，你可以得到最少大学毕业的同等学位。这几年的时间我继续付你生活费，你先把这些书读出来。他同意了，现在到达华州某一间神学院，南洋一带的一间神学院，在中国办的，他会把这个大学的学位念出来。我如果有一个人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因为我的鼓励使他所有的潜能发挥，将来对神国都有伟大的贡献，哎呀，我这个理事长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上帝做了微小的贡献。哎，结果这个人真的很出息，他知道这些机会很难得，所以有一年我打电话给他说，某某人，你现在帮我调查，从我们神学里面毕业的几百个人中间，今年一共带领了多少人归主。他打了电话来说，我没有办法一一追踪，但我追踪了5-6个人，他们5-6个人加起来今年还有我到云南去讲道，到千岛湖去讲道，到四川去讲道，我们几个人加起来今年带领了3000个人归主。只有1间神学院，那我们现在办了20间，所以他不过是小学毕业耶。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这个高等学位讲道的要某一个水准的人比较适合听，他倒很适合那些农村的人听，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他的语言跟思想跟他们一样。我去讲的时候，那些农民说，你的公司上面你在讲什么，但他去讲的时候他们个个举手。所以我能力不强，只要我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上帝有给我一份工厂一份服事，我就能够为主多结佳美的果子，你们说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理所带给我们的鼓励。但有一些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力高强的人，如果拒绝真理来保守他们的人格，强者非常容易落入骄傲里面。这些认为自己能力高强的人拒绝上帝，拒绝真理，也拒绝信仰，某一个程度上你会看见他有世俗的成功，产生了骄傲，产生了霸气跟自满。那这些他把法律不看在眼里，最终会成为终极的失败，因为这些人忘记了我是受造者，如果创造主收回我的气息，我会归于尘土的。他们忘记了上帝制定这世界有道德的定律， 也忘记了这位审判官将来执行最后的审判，他一切的成就会烟消云散的，他以为自己很有办法。他也忘记了人基本上是卑微的，跟上帝的绝对智慧的相比是不算什么，但这些能力高强的人认为我长袖善舞嘛，在华尔街叱咤风云嘛，心骄气傲不肯归荣耀给神。使徒行传十二章，上帝可以派一只虫咬了西律，西律就死了。这一波的金融海啸，有一个人名字叫穆当，他把犹太人给他投资的100亿美金通通 给吃光了。现在联邦政府把他抓来以后下在监牢里，他就是能力非常高强，拒绝真理来保守他的人格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他最后面临至终终极的失败。如果你是聪明能力高强，请你来接受基督真理，强者是可以维持谦卑的，你所得着的机会你会想，这是上帝给我与神同工的机会，是上帝的赏赐，我不算什么。强者如果有真理来保护我们的人格维持谦卑，你在高位的时候你会想，这是上帝给我服侍的机会，我是神的仆人，我所得着的机会是要上帝服侍周围的人，这是一种托付。强的人在成功的时候会认为，我不过是一个管家，我的目标是为了荣神益人，所以你的成败会维持平常心。一个强者认为自己很聪明有天资，但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会说我是一个受造者，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惠。如果这样，上帝祝福不但第一波要给你，还有第二波给你，还有第三波给你。我到达台湾，在士林灵粮堂讲道的时候，主任牧师的哥哥招待我住在他家，但因为还有另外一栋房子，原来的那一栋现在暂时空了，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非常自由，爱买什么东西，爱做什么事情，爱睡多少时间，爱多少祷告，都很自由。但师母有一天就到对面一间理发厅，一个女的理发厅，去洗洗头，修修头发，烫烫头发。那个人没见过师母，就问他你哪里来？哦，我们住在对面某某人的家里。那么理发的老板说，我们很佩服这个人，他们跟40几个国家做生意，卖化学的颜色染料，化学的原色染料，赚了很多的钱，但还是非常谦卑。我没见过一个事业这么成功的人，为人这么谦和。哇，我听了以后真的非常感动哎！一个大企业家在普通老百姓的眼光当中看起来谦和。那我跟他分享旷野神学意象的时候，他说 Count on me， 你把我算进去吧，我也支持几间，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支持。那这个企业家在一生服侍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感激他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上帝的托付，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我所赚得的钱就是为了要服侍神，我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我就说上帝还会更多赐福给你。在他创业的过程当中，当然会遭遇一些小困难，但你去看，一个人如果有上帝真理持守在他心中，知道他的成功上帝是透过他要赐福别人，他也知道一件事，李顺长牧师你是右手，你进入宣教的工厂去训练每一年1000个20岁左右的年轻传道人，你是右手，我是做左手，我是进入世界去卖颜料，颜色的染料，我赚了一点钱是为了做宣教工作，你不可能来做生意，因为做生意要经过20几年锻炼，你现在60岁了来不及了那我就去赚钱吧。那我也不可能进入宣教工厂，因为每一天生意商场里面的决定哈，那个细节太多，所以你就做右手去宣教吧，我就做左手赚钱吧。我说太好了，左手赚钱，右手宣教，这种的配合是何等的美丽呢？你看，一个拥有真理的人， 强者还可以维持谦卑，让上帝的祝福源源不绝的注入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你说真理带给你何等的祝福呢？哎，同意我所讲的请举手。弱的人因着基督耶稣而坚强，坚强的人因着基督耶稣而谦卑，你们说对不对？那中间的人呢？强的人跟弱的人，我们来看中间的人。中间的人如果忽略真理来引导他们的人格，凡人会丧失机会，因为能力中等的人有一种非安全感，觉得在世界上不太有什么成就的可能，所以他因为这样相信就一生平庸。五千的赚了五千，上帝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两千的也赚两千，说我虽然才干不如五千，我只要忠心做到两千，我所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那有一千的非常自卑，我真的不算什么，唱歌不如苏牧师，讲道不能跟李顺长比，哎呀，做饭不能跟哪一个人比啊，我实在没有用了。所以他就把那一千的银子藏在地里，插上一块牌子写此地无银一千两，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去把它挖起来，说喏，你看主人这一千块还在。主人说你怎么会认为我是非常硬心的呢？我不是这样，但既然你认为我是很厉害的主人，你最少也把这一千两银子放在银行里面，现在最少0.5%的利息，过几年以后是4%，你可以换取利息吗？这一点你怎么都想不到呢？来人呐、啊，把他丢在外面，让他哀哭切齿，得不到赏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力中等，能力比较低，常常会忽略自己的恩赐跟才干，认为自己没有用，果然就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有一个行为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叫来了一群高中的学生，各90个男的，90个女的。这90个男的给他一个题目，说前面写了一句话，后面你自己发挥吧。他们说这个叫 role play， 就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在那个环境你会怎么处理。男的是这样写，这样在这个学期的期中考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是医学院学生里面的第一名。好了，这90个高中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想象我要如何怎样，我要如何怎样，90%的人都充满了豪气，说我一定要更加成功，因为我这次考试在医学院第一名，进医学院是很难的，在美国。好了，90个女生也是这样写，改一个名字叫 Jane， 在医学院里面期中考完了以后，发现她是全班的第一名，底下就开始自己做文章了。但60%的女生都是这样写，说这个一定是考官错误，她不可能得到第一名的。那女生就开始写了，见如果这么用功读书，他一定是非常可怜，没有人会跟他约会的，一定很不可爱。见如果这么成功，那么他的品德跟做人一定是非常粗拙粗略，他不可能人际关系很好的。60%的女生她们害怕成功，为什么呢？她们觉得成功的代价太大，会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人际关系，也失去了别人跟你认同，交不到好朋友。我们说这个叫害怕失败的动机。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力中等，有非安全感，一生就容易平庸。但感谢神，虽然我的智商不一定能够有像苏牧师那么好，因为他会非常多种语言，他会讲台湾话，你知道吗？而且他很会唱歌，我的恩赐实在不如他，但上帝，我就把我手上的那一份工作做到很好就好了。我的能力中等，但我享受基督的真理，引发了奇异的蜕变。上帝，你对我的肯定使我的卑微变为尊贵。上帝，你对我的祝福使我的平庸变成卓越。上帝，你对我的应许使我的软弱变为刚强。我抓住你的应许。上帝，你对我的呼召使我无聊的人生变得非常积极有意义。上帝，你的恩典使我的愁苦变成一首诗歌，因为你曾提我李顺长的名来召我，说我是属你的，我把我这一份做好， 上帝啊，我就可以对上帝的国度有一点小小的贡献，这就是我的心情。有一天，有一个布罗迪的英国教师，教书五十年以后退休了，整理阁楼上的东西，发现有一大批的文件是皮特金幼儿园31个小孩子的春季作文，题目是未来我一定是，然后你就开始写了这些东西。这布罗迪的老师以为在德军空袭伦敦的时候早已经通通都炸飞了，没有想到在阁楼上一躺躺了50年，布罗迪随手翻了几本，很快这些幼儿园4岁的孩子写的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有一个名字叫 Peter 的小家伙认为他将来一定是海军部部长，因为有一次他在海里游泳喝了3升的海水没有死。还有一个说他将来一定是法国的总统，哎呀，英国人去做法国总统，为什么呢？他可以背得出来法国20个都市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叫 David 的盲童，他的眼睛是瞎的，他很肯定将来会做英国内阁大臣，会内阁里面的一个部长。他看了这些作文以后就有一个冲动，啊，我要找报纸把这些文章这个事件通通都给报道出来，看看这些人已经过了50年，这些孩子已经57岁了，他们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没有几天，果然在伦敦跟英国各地有很多的信件写来给布罗迪。他现在已经把所有这30几篇文章奉献给一个图书馆收藏起来。其中他收到了一封信，是英国教育部部长布伦克特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他是这样写，我就是当时写 David 是一个盲童想要做内阁大臣的那一个孩子，我很谢谢你替我保存了这份文件，我幼年的时候梦想能够进入内阁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英国的内阁里面服侍教育部，我知道只要有梦想上天是一定会纪念会帮助会成全的。哎呀，我看了这篇故事真的觉得很感动啊！每一个孩子幼年的时候有梦想，上帝祝福你的努力，50年以后你的梦想会出现的。所以我今年65岁，红蓝卡已经拿到了啊，我红蓝卡就拿到了，再过3个月我刚好66岁，我就可以拿 Social Security 的退休金了哈。那我要告诉各位，我知道我一定会活到90几岁，还有30年，原因是我的祖父90几岁才去世，93岁，我的爸爸94岁才去世，我的妈妈今年95岁还活着，所以我的年龄一定是他们3个人加起来除以3嘛，我一定会活到90几岁，说我还有30年。那我的祖母啊，因为只有70几岁就去世，我向来不算她的。哎，你猜猜看，我现在65岁，66岁了，还有没有一点小小的梦想？你们告诉我。哎，一个人66岁的时候没有一点梦想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活力，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失去了人生的朝气。即使我到90岁，我还会做适当的梦想，当然不能太远，因为只有几年。那我也会保持梦想，因为一个人不再有梦想的时候，你人生就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朝气，也失去了一种为上帝而活的决心。所以我们到了60几岁的人还应当维持一点点小小的梦想，让人生有活力。同意的请举手。即使到了某一个年龄还要维持适当程度的梦想，那真理就提供给我们未来人生的方向。所谓真理是什么呢？真理的定义是，第一，放诸四海而皆准。好，我们来看下一章。第一，放诸四海而皆准，不随时间空间环境而改变的法则。地心引力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是这样，在苏联也一样。第二， 真理有物质世界的真理，也有心理世界的真理，也有灵性世界的真理。最伟大的是，这个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物理概念，而是真理可以人格化 ，personated。所以，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这个真理统治着物质世界的定律，统治着灵性世界的定律的，竟然是一个人格，他可以了解你，他可以垂听你的祷告，他可以帮助你成功，那就是太美丽了。你以为真理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法则、数学法则？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有的定律都是他所制定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耶稣讲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跪下来崇拜他，说：“你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真理化成肉身的这一位，我们侍奉你。”信仰基督真理会美化你的反应。昨天晚上我已经略微提过，当潘燕师母1969年跟我结婚，到3年前她离开这个世界归回天国，我们同心合一服侍了38年的时间。对我来说，陪着她走过10个月抗癌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每一个礼拜要服侍他这个那个，但更困难的是我心理上所要走过的过程。但感谢神，结局已经定了，我祷告上帝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心理上能复原。所以6个礼拜以后就对上帝说，我哀哭的日期已经满了，难道我要用眼泪洗脸直到活30年以后见你吗？上帝呢还托付给我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已经决定6个礼拜以后把我的眼泪擦干，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你所给予的托付我还要去完成。那唯独基督真理带给我盼望，将来在宝座前还要跟师母有再见面的机会。我们在天国里面要一起数算38年的岁月，在地上服侍神所带来的喜乐、挑战跟成长。所以一般的人所看是丧失配偶，基督徒因为有圣经真理，所以知道天国有再见面的机会。我的配偶与神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腓立比书1章23节这样说。一般的人认为这是生死永隔，基督徒因为有圣经真理，知道在天堂宝座前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一般的人认为生命消失，有机体已经分解成为 NH3H2O CO2，基督徒认为还有复活的盼望，上帝赐给我一个崭新的身体。一般人认为上偶以后非常孤单可怜，但基督徒相信上帝允许这一切临到，神必眷顾，所以我能够很快的复原。我的女儿也很短时间里面把眼泪擦干，因为妈妈在地上服侍了不知道多少人，带领多少人归主，上帝认为这是美好的。你看基督的真理拥有何等安慰跟鼓励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真理来维护我们的人格，也靠着真理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成功。基督教最主要的5项真理是：第一，你要相信神爱我，你的存在不是偶然，你的基因遗传密码全世界人类只有你一个有；第二个，你要相信我是天父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是这样说，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有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我良心所有的亏欠已经都被神洗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良心的亏欠、罪恶感消除了以后，充满了上帝的平安，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第四，我一生神已经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荣神一人是我最高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很有意义。所以每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人生产生非常奇异的变化。几年前在世界周刊上有一个专栏作家名字叫信怀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最后一代的内地人》。 最后一代的内地人定义是这样，1937年到1950年在中国大陆或者是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到美国来留学或者工作，住在美国的叫内地人。最后一代内地人的定义是1937年到1950年在中国出生，在台湾长大，到美国来留学工作或者在美国常住的这一批人叫内地人。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读书的一代，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到留学，过五关斩六将，好厉害，都是学理工的，现在在科学上都有非凡的造诣。但这篇文章记载这最后一代内地人许多的哀伤，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卡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中文不够好，英文讲的不够到底，这是第一个忧伤。第二个是认同归属的夹缝，外省人到了美国以后，到了台湾以后，台湾人不认为你们是台湾人，我们没有归属感。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大陆的人也不认为我们是大陆的人，美国人也不认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没有归属感，这归属感夹缝了，这是第二个哀伤。第三个哀伤是责任跟权力的夹缝，对上要生养我们的父母，对下要把最好的留给儿女。所以他说我们真是非常哀伤，我们是三明治，要孝顺爸爸，还要孝顺儿女。最后他说我们非常哀伤，因为我们是时代机会的夹缝，我们生得太晚，错过了北方抗日成大功立大业的机会，但我们也生得太早，台湾的经济起飞跟大陆经济起飞，结果我们都没份，我们都没享受到这些成果。哎呀，这篇文章所写的许多该哀伤，缺乏归属跟认同，因为他都去注意负面的。如果这一群人成为基督徒，有向神归属的、向神认同的归属感，你想这篇文章写起来是这么不同的。这篇文章是这样写，感谢上帝，中英文我都可以。第二个，当时生在中国的我，如果不是在台湾的话，一半以上的人活不到今天。第二个，第三，我现在在美国这里所拥有的财富，银行里面的存款，全世界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这是苏牧师讲的。第四个，我今年已经66岁了，我竟然有 Social Security 可以拿，其他人没有。第五个，我应当这样想，在美国的社区大体上是安全的，我可以很平安的出去散步，再回到家里，没有问题。全世界没有这个地方有。所以一个人如果信主，是从积极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特权，而不是从消极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失落，情绪上马上全然改观，你们说对不对？哎呀，为什么写我是最后的一代内地人，大陆台湾的经济起飞我都没份，我是最后的一代内地人，美国不认为我是美国人，台湾不认为我是台湾人，中国不认为我是中国人，我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想我是天国人，我有归属感，我已经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很多在矽谷对整个全世界的电脑化跟现代化有非常卓越的贡献，我们要以这个为荣，人生才会快乐。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应当从正面来看自己的人生，不要从负面来看自己的人生，这样你就有幸福的感觉，因为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你的信仰带动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带动善性循环，因为基督教相信神爱我，你就有自我价值，所以你开发了潜能。第二，因为基督教相信神是我天上的父亲，你有安全感，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你有平安喜乐。第三，因为基督教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你就罪疚全消，你内在的冲突消失了。第四个，因为基督教相信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为我一生已经有最好的安排，我就可以交托安息，这是圣经真理，所以你就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带领。容神一人是我人生的目标，所以你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果然你就过一个蒙福的一生。 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牧师，你在 Google 上面打进这几个字哈，那你就可以搜寻到他的故事。他非常感动，他布道的范围比你更广。我一生讲到四十人，带领了一万多个人归主。他说这个人只有20岁，他没有两条腿，他的身体只有到腰部，他没有两只手，膀臂以下通通都没有了。但他到世界各地去布道，范围还比你更广。我就问他说，哪有这种事？他说你打进这几个字到 Google 去搜寻，叫 VGC VIJICIC。 哦，我回家赶快打进去一看，嘿，不得了。 VGC 到达香港去布道的时候，几万个人去体育场听他布道。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过的生活都很愁苦，他们发现有一个人没有两条腿，没有两只手，生活得很快乐。每一个人都想去听。结果他靠着轮椅，人家把他推到讲台，那讲台很高，他因为没有脚，所以整个肢体就这样弄在那一块很高的讲台上。他也没有手，所以不可能拿麦克风，就拿头上戴一个，这样就开始演讲。我看他演讲的时候也会走动，他的走动是怎么样呢？是这样，就让身体这样，这边这边一点，走动的范围不是很大。哦，我看了，叹为观止，怎么可能一个20岁的年轻人，没有两条腿，没有两只手，生下来就是这样，竟然成为全世界非常伟大的布道家？他自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生下来是这样，有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美意就是他要去的地方要比李顺长跟苏牧师多得多，因为他的劣势就演变成为他的优势。全世界很多人因着他得着灵感，我才发现上帝啊，因着他信靠你，他整个的精神状态，你的真理护卫了他的人格，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刚强勇敢，也建造了他布道的人生。我相信他一生领人归主的数目要比我多得多，因为上帝给他一个敞开的门，在你最软弱的地方变成最刚强的地方，这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要奉劝各位弟兄姊妹，要遵循圣经真理，才可以保护你人格的整全。你如果对抗真理，可以消耗非常多的力气，结果很小。在大海里面风这么大，浪这么大，你花多少力气能够把船划到哪里？但如果你顺从真理，跟真理合作，可以出很小的力气，产生非常巨大的结果。大海里面的风就是圣灵的流，因为是同一个字，圣灵就是空气的流，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你只需要把信心的帆张起来，让圣灵吹着你的帆，你花很小的力气可以产生很大的结果。哎，你们信不信啊？你如果反对真理，可以使用非常大的真理，非常大的力气，但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那你顺从圣经真理，很自然，物质界的物理学的定律、数学的定律，你必须顺从；属灵世界的属灵定律，你必须顺从。你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产生很大的结果。所以今天让我邀请您进入真理。John Stott 讲过这句话 ：“There are many truths of which the full meaning cannot be realized until personal experience has brought it home。”有些真理的全面意义必须等到个人亲自进入这真理，去经历这个真理以后，你才能够真正了解这真理所带来的能力、祝福是何等的巨大。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愿意投入在真理，你每一天都要跟你真理合作嘛。你不可能跑到400层楼顶上说我要向万有引力定律挑战，你去试试看嘛，你跳下去嘛。你不可能不跟真理合作，但是你的意愿主动跟他合作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你越认真，上帝对你越认真；你越渴慕跟真理合作，上帝越乐意赐福你。所以当你投入在真理里面，你依靠 真理，活出人生该有的态度。你的努力，你潜能的开发，你的梦想，你的工作结果，一定会经验到很小的出力产生很大的结果。我今年已经65岁，知道上帝给我未来的岁月 maybe 只有30几年。现在几位年轻人大概还可以一听说最近这20-30年会到达100岁，你们有机会啊。我不太有机会，我大概90几岁就很够了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当我顺从真理的时候，上帝现在100-200件基督教的工作可以做的地方，我都不敢随便去做哪一个，我只有选了12件、13件我的恩赐、我的背景、我的专长可以配合的地方。我知道在这里可以出最小的力气产生最大的结果。在这里求你祝福我一切的摆上，为着基督耶稣荣耀你的圣名，我的摆上求你纪念。神就祝福了这10几样工作，多结佳美的果子。我邀请你来跟真理合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啊，我们是不可能违抗真理的，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有意识地与真理合作，让你圣灵的风吹着我们信心的帆，好让我们都可以经验到很小的出力可以产生很大的结果。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是带着人格的真理，是可以垂听我们祷告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真理。正如同约翰福音17章耶稣基督所祷告的，求你用真理使12使徒跟历代的圣徒因真理而成圣。我祈求神帮助我们因真理而成功，因真理而得胜。今天我们要学会你的真理，跟你的真理合作，愿这合作产生了人格的蜕变。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做一个民意测验哈。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道哈，保证你一生不会听过，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个奥秘哈，在一辈子里面只有一个人在80年前解开，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那个母鹿的体液，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爬不到高山，走在高原，只有母鹿可以到达人生的巅峰。那里面的诀窍非常困难解开，你一定要来。那个诀窍非常困难，要达到灵性的属灵高原、事业的属灵高原，必须有三个东西合作。这三个东西合作就是母鹿的本事，其他的动物都没有，就母鹿有。在80年前才有一个人解开这个奥秘，历史上没有人解开这个奥秘。大卫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并使我稳行在高处，人生事业的巅峰，属灵的巅峰。那这个很困难到达，但我读了那一本书，10年前终于解开这个奥秘。所以你不会听过，一定要来听，想来的请举手。今天晚上太美丽了，好，请放下啊。今天早上这一堂你也得到一点启发了，就要鼓励讲员请举手给我看看啊。哇，有这么多人哈，有没有哪一位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也是慕道友，你还没有受洗，你也觉得得到帮助了？有没有2、3位、3、4位啊？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哎，真的有哎，你还没有受洗，你还不是基督徒，哇，有好几位哎。好，请各位起立，请各位起立，请各位起立啊。好，我要邀请这3、4位好朋友到台前来，让师牧师有机会为你祷告，让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人格，因着跟真理合作产生莫大的祝福。好，请这几位好朋友走到台前来。哎，对对对，我们为他们拍手，来来，把他带出来，把他带出来，把他带出来。哦，太好了，有几位好朋友，有几位好朋友，对，你们学会跟真理合作哈，哇，得到特别大的祝福，因为很小的力气可以产生很大的结果。来，
对，我民意调查一下，你们80岁，啊，80岁都结过婚了啊？那您呢？ 对，我们要祝你们的婚姻。那你呢？
结婚
啊，不巧，祝你的啊、家庭事业好不好？好，我们为你祝福。好，请我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世界真的是有真理，有物理的真理，有心理的真理，也有灵命的真理。我们把这四位亲爱的贵宾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认识真理，让我的这位贵宾80岁，他可以活到100岁、120岁，让他健健康康。主要为着我们这位姊妹，她在湖南，求你祝福她来美国认识真理，让她活得更健康、更喜乐、更愉快。主要为着邓小姐来祷告，主耶稣你祝福她，主要让她找到一个全世界最棒的配偶，你要大大的祝福她，只要在真理的里面。主，我们啊将啊 Raymond 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因结婚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你祝福他的孩子都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那个最大的潜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爸爸，孩子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孩子。求你祝福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享受夫妻的生活。求你祝福他们的他的工作，让他的工作能够发挥神给他的全能，完全的发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与他们同在，我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请各位仍然站立一分钟哈，我要邀请这四位好朋友，你们到台前来，愿意接受苏牧师的祝福跟祷告哈。那与真理合作，真理不只是一个物理数学的抽象概念。真理是有一位人格，像基督耶稣一样，他就是真理。所以接受耶稣，你很自然整个人格改变，人生改变，喜乐情绪统统都改变。所以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愿意接受耶稣的话，我为你们祷告，是你们的名登记在天国成为基督徒。你们现在去做一个小的动作，把右手举起来放在你的心脏这里，表达你愿意。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把右手举起来放在心脏，
不要勉强，是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不只是头脑，在你里面他赦免你的罪，让你无罪
对
一身轻。但是不要勉强，但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在你里面，
对，
你就把
感谢神
耶稣就在里面。
好，那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今天我听得到，
今天我听得到，
我愿意接受耶稣，
我愿意接受耶稣，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我顺从真理，人生容易成功，人格更加健康，我接受耶稣，我罪得赦免，我的名字登记在天国，愿今天开始我因为顺从真理，经验到你的平安喜乐。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替这几位好朋友拍手。那我还要再讲几句。